今天的案件发生的时间有一点久远，但是这个案件我看完所有的资料以后，我忘不了，它一直停留在我的脑里徘徊不去，所以我决定要拖你们一起下水。来吧，跟着我进入这个难忘的深渊吧。嗨，欢迎来到案件成瘾，我是 Jane， 谢谢你点进来听今天的案件。如果你对谜样、不可置信或暗黑的各种案件感到好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订阅哦。开始之前，请容我快速的说一下免责声明，我们会讲到血腥、暴力和其他令人不适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会感到不适或心理上受到影响，请自行斟酌是否继续收听。正式开始之前，我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案件。要先说的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人都是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在审判结果下来之前，我们都要先相信所有的人都是无罪的，直到被判有罪以后。这件事情发生在法国的 Annecy， 今年2023年6月初早上9点左右，一个32岁的男人走进了一个公园，并且手上持刀走向一个小孩们正在玩的游戏区。他跳进游戏区的围栏之后，开始对着小朋友还有在场的父母大吼大叫，然后就直接拿着刀刺向了几个小孩。刚开始大家都傻眼，想说是演戏吗还是怎么了，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直到其中一个妈妈开始疯狂的大叫，完全的手足无措。被刺伤的孩子们总共有四位，一位三岁的女童，一位两岁的男童和他的姐姐，还有一个才22个月大的小 baby， 还有两个大人也被伤害。有一个在现场看到如此景象的人想要帮忙，他勇敢的拿出他的背包，然后试着击退这个现行犯，然后现行犯吓到想说有人开始反抗之后，他开始跑掉。拿着背包的这个人呢开始一直追着这个犯人，所以警察才很容易的找到这个犯人，就是因为这个拿着背包的人一直跟着他。当然其他在公园的人马上报了警，当地的警方也很快的出现，而且成功的逮捕这个现行犯。目前我们知道的是，这个男人叫做 Abdel Meshi， 来自叙利亚，他在1991年因为叙利亚内战而离开了叙利亚，到了土耳其，在那里遇到了他的另一半，之后两人以政治庇护的身份来到了瑞典。在瑞典期间呢， Abdel Meshi 就读护士的课程，但是后来被瑞典政府发现他滥用国家资源，拿了不属于他的补助金。两年之后，他和另一半结了婚，生了一个小孩，但是 Abdel Meshi 始终无法拿到瑞典公民的身份，好像是他当初申请的时候待在瑞典的时间还不够长，所以没有被批准。到最后他和老婆办了分居，老婆决定留在瑞典，而因为某些原因， Abdel Meshi 好像无法见到自己的小孩。在2022年的时候， Abdel Meshi 用他难民的身份进入了法国，他在法国也申请了庇护，但是又自动被拒绝。而事情发生的当天，是他发现庇护申请被拒绝的四天以后。他犯下这件案件的时候， Abdel Meshi 自己的小孩也才三岁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 target 这些小孩。 Abdel Meshi 到现在都没有说出他伤害这六个人的理由，但是很多人在猜想，应该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份没有通过而气愤，又或者是他当时身心耗弱所造成的。目前法国正在用企图谋杀罪起诉 Abdel Meshi。 这件事情让我特别的难过，因为最小的小孩只有22个月大，才还没到两岁，一岁多，快两岁。不过目前我查到的消息是，并没有任何大人或者是小孩去世，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目前应该都还有好几个人还在医院疗养当中，但是我查到的状况是所有的小孩目前都是稳定的状态，已经脱离了危险，希望他们全部都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康复然后享受人生，也希望这些小朋友的父母可以得到应有的心理諮商。好，现在我们可以进入今天的主要事件。你准备好做噩梦了吗？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案件开始咯。 今天的正式事件要从1877年的一个人出生开始说起。1877年2月，一个名叫 George Carl Tanzler 的男婴在德国出生。他出生的家庭背景其实蛮好的，家里蛮有钱的，所以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出生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4年开始，直到1918年。长大之后的 Carl 说，他小时候有一次和家人一起到意大利旅游的时候，有一天被一个祖先显灵在他面前。显灵的人他说是他的祖先安娜伯爵夫人。安娜伯爵夫人显现了一个女人的样子给 Carl 看，那个女人很美，而且背着黑色的卷发。安娜伯爵夫人在梦中跟他说，这就是你以后的真爱。虽然在德国出生，但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因缘际会的漂流到了澳洲。他原本的目的是海南群岛，但是到了澳洲之后就停了下来。原因是当时世界大战开始之后，英国的国军当局将许多的战俘关进了集中营。后来听说 Carl 也被关进了一座城堡般的监狱里面。战争结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囚犯被允许返回他的故乡，而全部都被运往荷兰的囚犯交换所。在被关的期间，据说 Carl 开始偷偷的打造一艘小船，想要用这个小船逃走。幸运的是，不久之后他就被放了出来。在被放出来之后，他回到了德国寻找他的母亲，因为自从战争开始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收过母亲的消息了。发现母亲安全之后，他和母亲一起住在德国约三年的时间。这时的他其实已经快要40岁了，他终于遇到了他的另一半 Doris。 两个人在1920年的时候结了婚，并生了两个孩子。之后 Carl 因为妈妈的建议决定移民美国去寻找自己的姐姐。姐姐已经在不久之前就移民了美国，所以他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船只、航海用具，开始学习和熟悉当地的气象和海况，然后开始也对电机感到了兴趣。 Carl 在192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八年后，终于只身坐了长途的船到达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y West， 而他的老婆和小孩也在隔年加入了他，一起开始在美国的生活。但是和妻小在美国生活一阵子之后，Carl 居然决定要和妻子离婚，原因是说他想找自己的 soulmate。 据说在这个时候 Carl 已经是非常有钱的人了。 Carl 会跟大家说他有九个不同的学历，还帮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叫做 Carl von Kossel， 在美国陆战队医院找到了一份放射科医生的工作。1930年的一天，一个女人走进了 Carl 的放射科。这个女人的名字是 Maria Elena Milagro de Hoyos， 接下来我们只称她为 Elena， 因为名字实在太长了。 Elena 1909年出生，她是当时的雪茄制造商的女儿，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Elena 被当地视为出名的美女，但是 Elena 的一生还蛮曲折的。她的姐姐因结核病而去世，结核病就是我们常称的肺结核，是一种会攻击破坏身体组织的细菌性感染病，传播的途径是空气，在当时是一种典型的致命疾病，还夺去了 Elena 好几个亲人的生命。她的姐姐在不久后因为肺结核去世，而姐夫在建筑工地工作的时候试着营救一名被重击电线撞到的同事，而不小心触电身亡。在17岁的时候， Elena 和一位叫做 Louis 的男生结婚，但这个男人在 Elena 一次不幸流产之后就直接离开了她，搬到了迈阿密，但是两人并没有正式的离婚。1930年的4月， Elena 感觉身体不舒服，于是家人马上带她来医院检查，这家医院便是 Carl 工作的医院。 Elena 当时21岁，耀眼夺目，留着大大的黑色卷发。当 Carl 看到这个美丽的 Elena 走进自己的放射科时，他马上认出这个绝对绝对就是祖先安娜伯爵夫人当初显现给自己看到的真爱啊，所以他马上上前认识了这个美丽的 Elena。 当时 Elena 21岁，而 Carl 53岁， Elena 经过医院的检查后，也被诊断和姐姐一样患有结核病，而且已经是末期了。Carl 并没有告诉 Elena 自己是有老婆和小孩的，只是不停地送珠宝、首饰、高级的衣服、各式各样的礼物，想要讨 Elena 开心。而因为一眼就爱上了 Elena， 他发誓一定要找到办法让 Elena 好起来。尽管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医生，他用自己的好口条居然说服了 Elena 的家人，让自己来尽自己的所有来治好 Elena。 之后 Carl 就开始尝试不同的治疗方法和药剂用在 Elena 身上。他将 X 光机还有各种自己设计的电器设备带到了 Elena 家中，对 Elena 做所谓的治疗，还帮 Elena 做了各种不同的处方签，让 Elena 来服下。我想 Elena 当时应该是受了不少的苦头，因为毕竟她不是医生，也不知道她配置的到底是什么，吃下来的或喝下来的副作用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在 Elena 的家人看起来，真的可能就相信说不定 Carl 的其中一个方法真的可以奇迹似的让 Elena 好起来。在治疗当中， Carl 还是不断的买礼物向 Elena 释放出自己爱她的讯息，还希望 Elena 可以嫁给自己。 Carl 甚至买了一张超级高级的大床给 Elena 在上面休养，这个床将成为 Elena 的临终时的床。尽管 Carl 对自己再好，送再多礼物和香水，但是因为自己还算是结婚的状态，并加上30岁的距离， Elena 到最后好像都一直没有接受 Carl 的求婚。到最后，就算 Carl 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Elena 还是在一年之后不幸的去世在自己家中，死于晚期肺结核。Carl 在伤心欲绝之余，也不想让 Elena 只躺在一个普通的棺材中，所以他主动出了钱，在 Elena 的家人的许可下建造了一座地上的陵墓。这个陵墓可说是非常的大，在以前来说，而且地上陵墓的意思就是整个墓碑是在地上的，有门，外面可以挂花圈和花瓶。我有查到一个说法，说 Carl 请人建造这个陵墓的时候，还特别请人加装了一个电话线。这个电话线，一个电话在陵墓的里面，一个在陵墓的外面。而 Carl 每天晚上都会来到这个陵墓外，用着这个电话和 Elena 聊天一个小时左右，并且还是会常常像以前一样买礼物放在陵墓外面给 Elena。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事情让 Carl 最后彻底失去了理智。 Carl 事后说，有一天自己和 Elena 在聊天的时候，听到了 Elena 在陵墓里面求救的声音，请求 Carl 将自己放出来。 Elena 说她想要自由。 Carl 还说自己看到 Elena 的鬼魂飘出了陵墓，来到自己身边，而 Carl 便坐在陵墓的前面，唱起了 Elena 生前最爱的歌给 Elena 听。到最后的有一天，受不了诱惑的 Carl 真的太想念 Elena 了，他决定潜入陵墓中，打开 Elena 的棺材，来看看自己想念已久的 Elena。 而这一开棺，改变了原本所有的一切。Carl 费尽了好大的力气才将棺材的盖子打开，但一打开，面对他的居然是已经在腐化的 Elena 尸体。他心想，如此美丽的容颜怎么可以化为尘埃呢？所以从那天开始，他每天带着防腐剂来到 Elena 的面前，帮他抹上这些防腐剂，想让 Elena 的美丽不消失。但是还是无法阻止 Elena 的身体慢慢的分解。于是 Carl 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1933年的一晚天黑以后， Carl 来到了这个 Elena 的陵墓。这次不同的是，他今晚的计划便是将 Elena 的遗体偷走。他带着一个玩具拖车，将 Elena 的尸体搬运到这个拖车上，穿越墓地后来到了自己家。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拿出很多铁丝和衣架，将 Elena 的骨头固定在一起， 然后将准备好的玻璃假眼睛装在 Elena 的脸上，来代替 Elena 的眼球。接下来 Carl 用蜡烛的蜡、石膏和湿布包裹 Elena 慢慢和身体分离的皮肤。而当 Elena 的头发也开始脱落的时候，他早就准备好了一顶假发给 Elena 戴。这顶假发的头发是真发，更准确的说，有部分的头发属于 Elena 自己，额外还掺有 Carl 妈妈的头发，这些头发是妈妈在去世后留给她的。为了保持 Elena 的身体的完整性， Carl 开始用睡布和毛巾填满了整个尸体。Carl 还帮 Elena 穿上了自己买的衣服、袜子、珠宝和首饰，并将 Elena 放到了自己的床上，还使用大量的香水、花和防腐剂来掩盖腐臭和阻止尸体的腐烂。你起鸡皮疙瘩了吗？ Oh gosh， 讲到这里我已经开始觉得 Carl 的爱并不是正常的爱，而是像一种无法救药的一种跟踪狂的那种变态的爱恋的感觉。然后我们也不是没有听过有那种变态的迷恋，不管是迷恋男方还是迷恋女方，而做出一些超级超出道德的规范的一些事情。约七年后，我们来到了1940年， Elena 的妹妹有开始听到谣传 Carl 和自己的姐姐 Elena 的遗体睡在同一张床上。她刚开始觉得这根本就是可笑的谣言，怎么可能，她起初根本没有要相信的意思。但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开始细细的咬耳朵之后，他开始觉得要调查一下。他开始注意 Carl 的行踪，有时候会在外面偷偷的看 Carl 在家里的样子。很快的有一天，他发现 Carl 居然在窗户开着的状态下抱起了一个很像姐姐的假人，开始跳起舞来。他吓到直接倒在地上。看到这一幕的妹妹决定要和 Carl 面对面对质，没想到对质的时候 Carl 居然没有丝毫想隐藏的意思，还很自豪而且很急切的将 Elena 的遗体搬出来给 Elena 的妹妹看，展示着自己将 Elena 保存的有多好，还自我的认为妹妹一定会跟自己一样是同样的感觉。当然事实是没有这样子，妹妹马上转身就通报了警方，而警方也将 Carl 逮捕并且拘留。警方将 Elena 的遗体带走做解剖的检查，解剖 Elena 之后发现她在埋葬的两年后就已经被从坟墓中移了出来。 Carl 总共将她的尸体保存在家里七年。Elena 的遗体接受了医生和病理学家的检查，并且在殡仪馆公开的展示，有多达6800多人观看。我无法想象 Elena 的亲人当时有多么的难堪和难过，已经被破坏遗体了，还要被大众检视。最后 Elena 的遗体被送回公墓后，埋在了一个秘密而且没有标记的坟墓之中，以防有人进一步的破坏。因为当时这件事情被当地吵了翻天，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因为好奇而打扰 Elena 的墓地，又或者是为了防止 Carl 再次有机会打扰 Elena， 所以最后只好这样做了。但是明明已经被抓到了 Carl， 为什么还会有机会打扰 Elena 呢？听我讲下去。 Carl 经过了精神检查之后，结果显示精神状况良好，可以接受审判，罪名是恶意破坏坟墓并未经授权移走尸体。 Carl 对于自己要被审判很不开心，他还去询问自己是不是可以将 Elena 的尸体归还给他，因为他说他对 Elena 付出了很多，这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在审判期间， Carl 还讲述了他相信可以透过紫外线来让 Elena 复活，当这个方法无效的时候，他打算用飞机将 Elena 的身体载到天空中的平流层，觉得这样可以让 Elena 复活。平流层是地球大气层的第二层，位于对流层之上，中间层之下。 我们现在坐飞机的时候通常也都是飞在平流层，除非有一些特别的需要。听证会之后，因为他做的罪责追诉期已过，所以直接被释放了出来。以前追诉期是不是超短，才7年就没办法判他罪。不管如何，被释放后的 Carl 决定搬回 Key West， 但他对 Elena 的痴迷并没有就此停止。他用 Elena 的 Death Mask 死亡面具做了一个真人大小 Elena 的模型，并与这个模型一起生活下去。我还查了一下 Death Mask 是什么，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Death Mask 是人死后通过尸体的模型或者是一模制成的脸部的肖像，通常是用蜡或是石膏做成的模型，视为死者的纪念品，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肖像。这个东西在18世纪的时候非常的盛行。 Carl 就是用这个死亡面具制作了一个真人大小的 Elena 模型，并与他一起生活，直到1952年 Carl 去世的时候，享年75岁。据报道，他倒下的时候是在 Elena 的人偶怀里，倒在自家的风琴后面。其实 Carl 不仅只做了我们刚刚讲过可怕的事情而已， Elena 的解剖医生决定在 Carl 去世之后才透露一个超级令人不安的发现。当时解剖 Elena 之后，发现 Elena 的下体居然有放了一根管子，作为 就是其实 Carl 在将 Elena 搬回家后就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夫妻仪式。我说的不是结婚的婚礼哦，是古早以前的人们觉得男女要通过这件事情之后才能算是夫妻的事情，懂哦？我就不讲明了，好恶啊。 Carl 从头到尾被问到的时候都没有承认自己有恋尸癖，但是你相信他吗？1982年有一个新闻报道讲述了一个装修工人如何发现一张据称是 Carl Tanzler 写的字条，承认其实是自己毒死了 Elena 的。字条上面写着，他死了因为我仁慈的把这个给了他，我将附子草根与乌头稀释混合，这个很美味。我所爱的人于1931年的10月25日离开了这个悲惨的世界，不用再受到痛苦。甜蜜的 Elena， 我已经用我的精妙药将你送到了天使那里。这个事件当时引起了媒体极大的兴趣，在全美也造成了轰动。但是当时的人们普遍都是同情 Carl 的，觉得自己的爱人死去了还一直陪伴他很感人，还有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一个古怪的浪漫主义者。但是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变态狂，黏着一个女人不放，不接受他也不行，害死了这个女人后还不让他安息的一个案子。听完这个案件，你们有起鸡皮疙瘩吗？我希望你有，因为我在查找这个资料的时候已经鸡皮疙瘩掉满地了。如果你想要看照片的话，在 YouTube Clip 上面有，但是有一些部分是真的是有点太露骨，所以我有时候会把它就是 blur 掉。如果你想要看完整没有 blur 的照片的话，你可以查Carl Tanzler 这个名字，应该就可以查得到所有的照片。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案件。这之后所有的案件只有声音的部分会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先发布，然后影片通常我会在3天之后才上 YouTube， 因为我需要很多时间来整理所有的影片还有照片然后排序之类的，所以想先听 case 的朋友可以先到各个 podcast 平台收听哦。如果你想要留言给我，我最常会看的地方是 YouTube Music 下面的留言区，或者是 YouTube 的影片下方，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很爱看大家讨论案情或自己的看法。再次感谢你点进来听或看今天的案件，下次再回来听案件吧，拜拜。